的儿子，他被他的兄弟把他从家乡赶出，把他从家乡赶出。但是你看这两件事，一个是妓女的儿子，一个是被兄弟赶出。为什么？他是妓女的儿子，他的出身是这种出身，但是没有自己怨叹，他被他的兄弟赶出，藐视而且赶出，他没有对别人仇视，没有对别人，所以以自己他没有怨叹，对别人他没有仇视，这是看见他属灵。那么人呢，总是血肉之体，他怎么能够不怨叹他的出身？他怎么能够不仇视他的遭遇？这个遭遇他为什么不仇视别人呢？我想他既然是属灵，你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话，他是属灵的人，他可以看透万事，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说万事他是互相效力，就是所以两个地方是讲万事，一个地方讲万事就讲到他可以看透万事，一个地方讲万事，万事都对我们有益处，在这对我们效力。所以我相信这个耶夫他的属灵，他就是看透万事，他就是知道万事对他有好处。万事什么叫做万事呢？万事不能够一定是顺事，也可以包括是逆事。这个万事不一定是叫做好事，也可以说是坏事，人所谓坏事。如果万事一定是好事不是坏事，那不叫做万事。什么叫做万事呢？有好也有坏，这叫做万事，有顺也有逆，这叫做万事。但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他对这一切不论是好有益处，不论是坏也有益处，不论是环境顺有益处，不论是环境逆也是有益处，因为对自己有益处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一种遭遇他对别人不仇视，在那一种出身对自己的不怨叹。如果他没有那样的眼光，他一定会怨叹，他一定会对别人仇视。好像说我们遇见人的批评，因为那个批评，我们看见这一件事，但是可以帮助自己，能够叫自己警醒谨慎，能够叫自己的不敢一味孤行，所以这个批评你说他坏但是有好处，为什么？叫自己谨慎，叫自己的不敢一味孤行。好像说事情一直失败，你看起来好像这个造诣不好，但是有好处。怎么样好处呢？因为借着一次的失败能够把我锻炼，叫我的意志越来越坚强，所以你就不会去怨叹这个事情失败。好像说我们呢，这个事情没有成功，事情没有成功对我有好处。怎么样好处呢？叫我敢把这个失败摆出来，好叫我能够学习谦卑。好像说事情成功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叫我能够学习尽量把自己先隐藏，不敢把自己显露，那么这是好处。所以万事为什么耶夫他不敢来怨叹呢？他也不敢对别人仇视呢，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，他对万事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同的看法，他认为万事不论好事坏事都对自己有益处，都对自己有好处，这叫做属灵的内容。怎么？还有他是一个长子，长子他可以承受按照犹太人和双份的家业，这样来讲双份的家业。但是呢，他的弟兄欺负他，这个欺负他等于什么？欺负他就等于剥夺他。怎样剥夺？你当得的但是不给你得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他有当得的份额，现在把他驱除了，就等于说你当得的不给你得。他怎么样呢？他悄然的离开， 静悄悄的离开，安安静静的一个离开，他不去争这个应得的权利，他不争，这是属灵的内容。是不是？他把应得的权利他放弃，因为他静悄悄的离开，把应得的权利放弃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他有应得的权利，他必然悄然离开的，就把应得的权利放弃。我们今天世人福利我们要争，权利当然更要争。什么叫做福利呢？就是我们有付代价，我们有出劳力，我能够得，这是福利。这是不是我用代价，也不是用我的劳力来去换的，这叫做福利。什么叫做权利呢？这个权利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在那一个上面曾经有牺牲，我在那一个上面曾经有劳苦，有劳苦。那么现在我得，这是权利，这是权利。像耶夫他这个家庭的家业，他有父亲的血统，虽然他是妓女生的，他有父亲的血统，还有呢，他有长子的名分，他有长子，所以他有应得的权利，有应得，但是他不争，他悄然的离开，他甘愿放弃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属灵警戒的里面，就是集体需要这样的人，集体需要这样的人。我们在服侍上面出过代价，我们在服侍弟兄姊妹的身上面，我们曾经劳过苦，做过牺牲。如果我能够得到人的爱戴，如果我能够得到人的拥护，这是权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用作代价去换的，我用作劳苦去得的，这是权利，这不能够算作强夺，不能算作强夺。但是应当可以得的，我们可以放弃，他可以放弃。那么耶夫他不但是应得的放弃，而且不应得的要叫他得，不应得要叫他得。这个不应得的是什么呢？不应得的就是叫他做。你看，你家业不分给他，这个应得的他没有得，而且呢，不应得的叫他得。什么叫做不应得的？就是地上就不能够给他住。这个不应得的要叫他得，叫他得。那么耶夫他呢？应得的他没有得，不应得要他得，应得的不得他接受，不应得叫他得他也接受。你看，这不是叫做属灵？这实在是一个属，这实在是属灵，这是他属灵的内容。我们今天，我们常常，我们有一些劳苦，我们常常，我们有一些牺牲，有牺牲，但是我们得不到的我们所想象的结果，我们会怨叹，怨叹。我们凡要得到的那个相反的效果，我们简直就吃不消。可是耶夫他不是，你应得的没有得，他已经接受，你不应得的还要给他得，他也接受，这是耶夫他属灵的内容。所以今天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真是需要这样的服侍，真是需要这样的人。还有耶夫他不怀旧怨，那个长老去请他，他跟他们一同回去，这就是不怀旧怨。如果想到了从前那一段历史，你看记起想起来真是会气愤，想起来的真是会叫人真是不堪。他不记旧怨，不记旧怨。马可也是一样，所以马可也很了不起。怎么样了不起呢？当时保罗呢就鄙视他，为什么鄙视他呢？就是这种人不配同工，就是这种人不堪造就，所以他要跟巴拉巴出发的工作，巴拉巴要带保罗，他反对。为什么反对？因为这是不堪造就之才，因为这种人呢是不配的来跟他们同工。你看呢，马可对保罗这样看法，巴顿，我想里面的感受你了解。如果你被人这样看法，被人家，人家认为你是不堪造就之才，人家认为你这个人根本就不配跟我们站在一起，你里面做什么感受？ 你一定会很气愤，你一定会记恨在心，把这个恨你记在心里。但是你看，不是马可到最后还是跟保罗同工，这是马可不怀旧怨，所以他才能够回去跟保罗同工。如果马可怀旧怨，就不能够回去给保罗同工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前保罗对我这样一钱分钱都没有价值的看法，所以马可不怀旧怨。耶夫他也是，这是耶夫他的内容。他的权利被人家剥夺，他被人家赶出在那个孤单的所在，他能够不怀旧怨，能够不怀旧怨。为什么一个人能够不怀旧怨呢？大卫在诗篇第四篇里面祷告，神啊，你给我宽广，你叫我能够宽，你叫我能够宽广。保罗里面实在是宽广，说他能够容得下，能够容得下那个示美的幸灾乐祸，能够容得下那个扫罗的逼迫，能够容得下。如果里面没有宽广，就不能够容得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这是这一个耶夫他属灵的内容，他里面很宽广，宽广。所谓旧怨，他已经是容下去了，所以已经不存在了。里面很宽广。那么你看，这两个人有不同。你看见这个亚比米勒，他起来做王的时候，他只有对付自己人。自己人，这个耶夫他起来的时候，他对付那个亚门人，对付亚门人。我们看基甸，他对付什么人？对付米甸人。你看耶夫他对付亚门人。这个米甸人是以斯玛利的后代，亚门人呢跟摩押，这是罗德的后代。罗德后代，所以不论是亚门，不论是罗德，这两种就意表什么呢？这个基甸对付米甸人，这个耶夫他对付亚门人，对付亚门，一个对付米甸，一个对付亚门。那么米甸跟亚门代表什么呢？米甸跟亚门，以斯玛利跟罗德的后代，都是代表肉体，都是代表代表肉体。所以你看，保罗讲过一句话，我是攻克己身，这个攻克己身就是制服肉体，我是叫身服我，叫肉体能够服我，叫肉体能够服我。因为他攻克己身，叫肉体能够服我，所以这个耶夫他才有这些属灵的内容。如果他没有把肉体制服，就没有这个属灵的内容。你看参孙为什么他失败，为什么他失败？他打败这个非利士人，但是他没有打败自己，结果他败给自己，败，他不是败给非利士人，他是败给自己，因为自己把他打败，这是参孙。所以耶夫他能够有这些的内容，就是他不属肉体，他能够的制止肉体，能够这个除去肉体，所以结果有这些内容，他能够流出来，能够就摆出来。还有耶夫他，他属灵，他回去的时候啊，你把它拿出来看一看，第九章第十一节，第十一章第九节。十一章第十一节。于是耶夫他从基列的长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，做元帅。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成名在耶和华面前。这里讲一切话，所以一切话到底是什么话呢？这是我们这样推想。因为这里只有说他跟那一些长老去了，他就把这一些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这一些话到底是什么话呢？我想里面一定有许多话， 因为他说把这一些话都陈明在耶和华面前，既然这些一切话一定里面有许多的话，圣经没有提，圣经里面没有提呢，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感恩的话。为什么有感恩的话呢？因为神叫他从苦境转回，怎样从苦境转回？因为被赶出，从前在旷野是那么孤单，从前在旷野是那么荒凉，现在叫他回来，现在这个光景是这么温暖，是这么热闹，所以从苦境转回，所以这一些话里面一定有感恩的话，因为神叫他从苦境里面转回，苦境转回，这是一件事。再有一件事，他在神面前成名什么事呢？我想他想到一件事，他是个巨女的儿子，今天成为以色列的元帅。好像从前大卫他是看羊的，今天坐在宝座，今天坐在宝座。所以大卫每一次就把这个故事提出来讲，我是看羊的，但是现在成为怎么样的人，怎么样的。所以我想当时啊，这个耶夫他在那个时候一定想到这件事，我是妓女的儿子，我今天成为以色列的元帅，所以当时心里里面一定对神大大的感恩啊，他是什么人今天能够成为佛等的人，大大的感恩。这是我想也是他的内容。还有你看他把这些话呈现在神的面前，还有什么内容呢？当时亚门人很强大，而这个以色列人非常脆弱。是，耶夫他知道一件事，征战不是靠兵多，也不是靠马壮。既然征战不是靠兵多，也不是靠马壮，那么征战到底是靠什么呢？那是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耶和华。所以那个时候耶夫他把一切的话成名，里面除了心被恩感的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完全依靠神的心。你看他知道说征战的不是靠兵多，也并不是靠马大，乃是靠万军的耶和华。这是耶夫他把这事，这是他属灵的内容。以后他到了里面受感动，他曾经给神许一个愿，他说神啊，如果你叫我平安回来，叫我平安。为什么他讲这样一句话呢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敌人的面前实在是多么的脆弱，他自己在神敌人的面前是实在是多么的渺小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啊，只有你才能够给我平安，只有你才能够给我得胜，只有你才能够叫我在战场上面可以站立得住。他在那个地方向神许一个愿，如果你叫我平安回来，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迎接你，我就把它献上给你。我献上，这是耶夫他的许愿，耶夫他的许愿。许愿的事情啊，圣经里面有，尤其是在利未记第二十七章，我们可以把两种东西许愿，一种就是把物质许愿，好像说我许愿我要献上十分之一啊，把物质这个许愿，好像说把人许愿，谁把人许愿呢？就是哈娜把撒母耳拿出来许愿，如果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我就把他们终身不剃他的头，叫他做哪些人，终身侍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把人的许愿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许愿，我们可以在物质上面许愿，我们才在自己这个人身上对神许愿，不论物质，不论我这个人，我们都可以许愿。所以许愿就是圣经里面有的，不是圣经没有的。可是他许了愿以后，他回家去出来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女儿，他不生的女儿，他唯一的女儿。他一看见他的女儿呢，他就大声喊叫，哀哉哀哉。那么解经家在这件事的上面很困扰，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很困扰呢？那么是不是说 这一个耶夫他就要把他的女儿当作燔祭献给神。燔祭是什么？燔祭要把祭牲杀的。那么既然把祭牲杀，是不是要把他的女儿杀了去献给神呢？那么如果说把他的女儿拿来杀献给神，你看当时神已经有明文的分布，这个明文的分布不能够把人当作祭。谁才把人当作祭呢？那个拜邪神的人才把人当作祭，因为他们把人当作祭呢，所以他们惹神的愤怒，他们受神的憎恶，这是圣经一直讲的。那么既然是如此，耶夫他难道要把他的女儿来当作祭吗？那么如果不是把女儿当作祭，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个许愿呢？做这样一个许愿其实不是把他女儿当作祭献给神。我想那一件事从他女儿的口里面可以说出来。他的女儿说什么呢？他的女儿说，爸爸你给我两个月，给我两个月做什么呢？我要到山上去，好叫我在那里哀哭，我终身做处女，终身做处女。所以耶夫他他当时在神面前的愿就是这个愿，就是这个愿。你看这个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舍己，因为这是他所生，这是他所养，这是他都有，这是他所爱的，结果叫他过终身做处女，过单独的生活。耶夫他许的是这个愿，是这个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一件事，这样一件事，这是一个牺牲。所以这个许愿是什么？许愿就是一个立志，一个立，许愿是一个立志。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立志呢？因为我们里面被恩感，我们里面被恩，里面神里面的心被神的恩所感动。可是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什么，我们有没有许过愿？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，连我自己我都许过很多次的愿，很多次愿。那么这个许愿是什么呢？因为我心被神的恩所感，所以我愿意我在今年里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愿意我在今年里面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被他的恩所感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心里面常常没有感觉，没有被神的恩所感。如果我们没有去感报神的恩，这个时候会后悔的，这个会后悔。我常也会有很多的时候软弱，常常也有很多的时候想呢改变我自己的脚步，但是一想到神的恩就不敢了，一想到神的恩就不敢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恩把我整个完全就融入了。我常常想一件事，有一个苏格兰人，他是英国议会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人，很要紧的人，可是很多人对他不了解。怎么样对他不了解呢？因为他有一个举动很奇怪，很奇怪，而且这个举动很不近情理。为什么不近情理呢？常常在夏天的时候，看见他站在那个桥头的地方，在那里晒他大太阳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到冬天，常常呢，看见他呢，在那个英国的伦敦那里呢，在那个地方淋雨。那么有时候常常呢，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吹西北风。每一个礼拜一定有一天站在桥头，不是晒太阳，就吹西北风，就是淋雨，或者是在这个冰在那里冻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没有人了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以后到晚年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对他儿女讲，才明白了为什么。因为他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。怎么样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呢？因为他在这个剑桥读书，有一天呢，他的父亲身体不好，他的父亲是个卖报的，卖报。 那么就要求他，你可以不可以今天叫我看看这个摊子呢？叫我回去休息。他不肯，为什么不肯？我一个剑桥的学生，我站在那个桥头，在那个地方卖报，未免有一点是身份。他不肯，以后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支持下去，那一天回去就一病不起，就这样离开世界。所以这个年轻人，他一想到这件事，他的心就像刀在那里刺，他一想到这件事，他的良心就很大的不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父亲的恩情他没有报过，他没有，所以他要叫他的良心平安一点呢，他用太阳晒，他用这个雨去淋，他用做风去吹，来叫他的良心好过一点。如果没有这样行，把这个良心过不去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也不他，他能够这样的来去赶那个敌人，因为他里面有一股力量，这股力量是什么呢？就是心被恩感，这是他属灵的内容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看见两个人，一个是亚比米勒，这个是属血气，你同一件事看他谋权位。我今天一直做动，这个权位不是谋的，不是谋的，这个敬重不是去谋的，谋人来敬重。怎么样叫人敬重？你有这个橄榄树的油，你就会被人敬重；你有葡萄的酒，你就会被人敬重；你有这个无花果的果子，你就会被人敬重。并不是谋来叫人敬重，这断断不是，断不是。那么另外一个人，你看也不他，也不他属灵，他有内容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内容传从哪里来呢？这个内容就是说他攻打这个亚门人，就是说他自不肉体，他自不肉体。所以诗篇里面有一句话：神啊，你把生命的道指示我，我就快乐。这个生命的道是什么呢？生命的道就是自不肉体，就是十字架，就制服肉体，因为他把肉体制服了，所以他有这些内容，有这许多的，有这许多内容。如果没有把肉体制服，就不会有这个内容。所以这个内容是从这个地方来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要制服不是这么简单的。有一个比喻，我用了就结束。有一天，有一个这个驾驶飞机，驾驶飞机，这个驾驶飞机的，当他呢要把这个飞机开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就发现了他的这个飞机里面有老鼠。那么如果万一给他钻到哪一个地方呢，这个飞机有危险。不是，那么如果说要停下来来抓那个老鼠的，这个时间又来不及。所以他怎么办呢？那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要停下来抓老鼠也不行，如果不抓老鼠上去，万一危险怎么办？危险，万一危险怎么办？以后这个人呢，突然间想了一条路，一个什么路呢？他就把这个飞机就开了，就是往直线的一直往上冲，冲。为什么往上冲呢？因为他知道上到一个顶部呢，空气一稀薄的时候，这个老鼠就受不住，这个老鼠呢，它就下来了，老鼠呢，它就会死掉了，就是，所以他就把这个飞机一直往高的地方，高到了他自己不能够忍受，以后他才下来，才开始就平，到了以后任务完了，他一回来，真的小老鼠，这个老鼠真的都死了。我想，我们里面那个老鼠，或者我们里面那个肉体，你要去制服它，这很难的。但是感谢主的恩典，如果我们往高处去追求，如果我们往高处去上升，这个肉体自然就会制服。肉体会制服呢，好叫有这个属灵的内容能够这样的显示出来。所以这两个人，我们巴不得我们不是像这个耶夫他。我们应不是像这个亚比米勒，我们应当像这个耶夫他。我们不像这个亚比米勒，他谋权位， 我们不是用谋去叫人敬重，我们是自如果有油，如果有果实，如果有酒，自然人就会敬重，所以不是谋的。那么耶夫他有属灵的内容，最主要一点呢，就是说他把肉体制服，因为肉体制服的缘故，所以他有这许多的属灵内容。所以求主啊，让我们呢，从这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做见证，一个人呢是做榜样，我们从这个榜样跟这个见证，我们来去学习，低头祷告。